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8月26号，许家屯留下的秘密一书经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由许家屯本人的回忆文章以及与之密切往来者的纪念文章整合而成的著作，披露了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中国政治内情。那么，这位2个月前以百岁高龄逝世于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的前中共官员，为何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呢？他曾经如何展示灵活的政治技巧以及开明的工作作风？他与邓小平、赵紫阳以及江泽民、胡锦涛还有习近平又是怎么样的关系？他究竟带走了哪些秘密？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pe 视频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炳先。何炳先，欢迎您。
你好，你好。不过我现在在微信康庆，
是，
所以是效果不大好，信号不大好。
好，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透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张先您好。
啊，您好，您好。我这效果也有限，我现在也只能是打打电话。如果用网络的话，可能不畅通。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那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各位拨打4001200551来参加话题讨论。而各位网友们呢，也可以透过 VOA 的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许家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在中共的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
许家屯先生呢，这个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他也已经很久，以前呢，他实际上主要是在江苏工作，他也是，等于这个华东局、华东这个系统，所以我想他跟这个，曾庆红先生的这个父亲曾山先生，他们可能在华东的工作期间会有一定的交集。那么这个后来，当然他被派到这个香港这一段的工作，以及他出版这个他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当然可能作为这个香港的这个工委书记啊，这个他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实际上应该说香港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情报中心，所以那个除了对于这个香港的统战工作的布局啊，甚至辐射到海外的很多地方，那么这方面我想是他的一个工作的重点。这方面我们也知道，实际上他是受这个杨尚昆先生的这个领导的。实际上这个中办系统啊，我们大家以为好像中办系统只是一个办事机构，不对，中办系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情报系统啊。所以这个而且中办系统带有一种这个统领全局的这个，甚至有各个情报系统之间的这种情报的交换啊、平衡啊、联络啊、布局啊，其实都跟这个中办系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许家屯先生他的工作呢，可能一个就是为香港97年的回归，他可能做了很多的布局，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在香港做这些个对台的联络工作。我想这方面呢，可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我相信他，当然因为64事件，之后啊，也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或者是他表态的这个让中央不满，导致他最后的出走。因为他如果不出走的话，可能梁湘的下场啊，就是他的下场。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不得不走。但是我相信，他和这个中共高层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掌握的这些情报工作的内容，他是至死都没有说出来的。这可能，当然这个现在这个书是由和平先生他们这个明镜出版社出版了啊，就是这个许家屯留下的秘密。但是和平先生也没把这本书送我，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只能是看看报道啊。什么时候和先生能有办法送我一本，也许我还能分析出更多的事情。当然这个许先生啊，我相信他肯定有很多的秘密他是带走了的。这种情况其实在中共很多高层的情报人员他们比如像这个 原来社科院的这个副院长、宗教所所长赵富三先生，其实他也是一位高级的情报人员，他出走，他也是在六四以后出走。但实际上，我相信赵富三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就他们所掌握的这些个某些核心机密，他们是缄口不谈的。那么是不是在这本书里谈了？这个大家请去读这个和平先生他们出的这本书，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当然，我本人也有点小小的秘密可说，就是啊，这个因为现在说也不要紧了。就是六四事件，这个李先生出走之后，大概到可能是92年左右吧。哎，有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台湾记者，来这个找我，他就说，许先生要写本书，但是呢，中共党史方面的资料啊，这个海外很匮乏，因为当时还好像和平先生他们那个搞的那个出版什么的还没有太起来，所以呢，他就说能不能找一些个中共党史的书。后来我说你找到我，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就带他到这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门市，帮他们挑了一大堆这个我认为比较关键的一些党史的书，然后就带走了给许先生去写书去了。后来大概一年以后，我看到许先生的书出版了，然后我也得到了这本书，我觉得反正，从那本书来看，我觉得许先生也是还是有保留的，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个这次，和平先生他们出的这本书究竟说了些什么。谢谢。
好的，谢谢张云凡先生。那何必先，我们就来请你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这个许家屯留下了什么样的秘密？尤其他的身份特殊，他是这个新华社前这个驻香港分社的社长。那么到底他留下了什么秘密？而且你特别提到了曾庆红的角色很诡异，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我们跟许先生交往了20多年啊，很多的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交往时间长了，那我们就是成为了私人很好的朋友，那么他从政治上来讲呢，实际上在后面的很多阶段，在美国的很多阶段，一些名人人士、一些自由派人士很难理解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还是那么的对这个中共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说啊，你们怎么要对许家屯做那么高的这个评价，或者那么大的一个那么多的这个定义活动。实际上许家屯先生不仅是我们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么敬敬他，还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是能够1949年以后能够成功的在海外这个自由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高级官员，甚至当然有这个王明啊，王明的情况当时还比较特殊啊，在苏联啊不能说是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像这么一个高的级别，而且担任过这么多重要职务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在自由世界里面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和了解中国权力运作系统、中国政策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所以我们不仅是私人的一个朋友，也是作为把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来看待的。所以讨论的问题当然涉及到很多的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权力的这个运作。那许先生当然是很警惕啊，我们经常有时候跟他谈很久，他的谈这个谈笑风生，甚至有时候几个小时，他精力非常充沛。当然你真的一讲到很敏感的事情的时候，他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死都不会说的但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一些什么的秘密呢？毕竟20多年，我们跟他反复有这么多的这个来往，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发现了一些这个他自己偷出来的某一些口风，我们把这些口风进行某一等这个组合，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到了去世之前，我们就发现他之所以离开中国。不仅是他当时哈对跟李鹏关系不好，我们跟他跟李鹏关系不好是很必然的，因为他是赵子阳把他找过去，希望通过许家屯去找杨尚昆，然后通过杨尚昆去影响到这个邓小平，因为当时赵子阳在六四之前很长时间他根本就见不到这个邓小平，他没有办法，只好找到许家屯，那认为许家屯有这么一个管道。 啊，那么李鹏当然是非常的不高兴。那么之前李鹏曾经啊把史嘉诚找到家里面去啊，甚至居民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就是说很直接的说啊，老许你就跟我们家老李干啊，一起干就没有问题啊。那么史嘉诚当然就不同意，史嘉诚认为我只服从组织，不服从个人，啊，不跟着个人走。那么就把他闹得不欢而散，这就是史嘉诚他认为他后来啊这个不得不走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李鹏，但他没有想到一个中共的元老的儿子请，史嘉诚和曾庆红吃饭，当时曾庆红是好像是中办的负责人吧，啊，那么这个他是这个江泽民很最器重的一个人物，因为江泽民从上海来，在北京的关系主要是靠曾庆红，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次事情的时候，这个江泽民也透啊，这个曾庆红也透露出来，江泽民也要整他啊，整个组织的决定要去收拾这个史嘉诚，所以这样的话才促使这个史嘉诚下极大的决心啊，要离开中国。但是你想一想，他这么一个高阶的干部是受到很多监视的，而且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没想到他就像一个华子良一样的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就是每天啊装作去散步，他以前都不散步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共派出当时的上海啊这个深圳市委副书记秦光正去找他的时候，秦文正去找他的时候，上面的人告诉他说啊，许社长去散步去了，所以散步这就给了他一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这个他就逃跑了啊，就是离开啊这个海关，就是从深圳到了这个香港啊，然后在香港的时候，在之前实际上在香港新华啊香港文汇报的这个前任总编啊这个的帮助之下啊，这个金耀余先生啊已经跟美国联络好了啊，就是啊到美国去旅游休息。所以这些细节通过这本书就是这个是令人很震惊，也就是说曾庆红这么一个人物啊，他是江泽民所器重的人，但是呢他在后面在关键的时候他又暗示了这个史嘉诚江泽民要整他啊，所以就是这个曾庆红给自己埋下了历史上埋下了很重要的一个伏笔，不仅是在政治上，在历史上也是一样的。那么很多的细节我们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去了解中国领导人的那种复杂的他们的心态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口啊，我们找到了。另外就是我们去看史嘉诚到底是什么原因离开的啊，那么后来我们当然就发现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最高层的斗争的一个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牺牲品啊，就是杨升坤在控制的这个力量，那么江泽民和李鹏想尽快拿到啊，但是呢这个史嘉诚也配合了这个杨升坤，并没有把权力交给了江泽民和这个李鹏所新任命的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社长，这样的话造成一等就是说史嘉诚这个不得不这个离走啊，所以这一等政治背景通过这本书把这个细节重新还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啊！《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跟我讲，他说这个细节简直不得了，要赶紧要把它完全整理出来啊！那么这本书里面透露了一些这个细节，另外就是史嘉诚始终不愿意透露的最关键的几个东西是有几个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点时间？
还有一点时间，不过呢，我先来请教一下张立凡先，我们最后再请何明先来讲一下这个书里面的一些小秘密啊。张立凡先，我想请教你，刚才我们讲了曾庆红他的角色，那我们知道说今天被暴露出来说他曾经对许家屯讲这些话导致他出走，当然也引起党内的这个震动。那我们也知道曾庆红在去年被中纪委借古奉今，说他是庆亲王，也就是好像下一波就是要风波要指向他了，所以现在又有这样的消息出来，曾庆红现在他在中共里的角色跟他的处境是如何呢？
这个很具体的情况我是不便于说的。那么，但是呢，我以我对这位曾先生的了解呢，就是他是一个这个人缘比较善于这个搞好人缘的这么一位先生，所以呢，这个他做这样的事儿，如果确实啊，许嘉诚认讲的这个暗示是存在的话，我想他可能表达也是会比较技巧的。那么，当然这个。这可能也跟就是 孙庆红的这个父亲曾山先生和许家屯先生之间可能有一定的渊源，或者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当然这个我知道很多啊，体制内的人和特别是在太子党中间啊，孙庆红相当有人缘，就是有很多人遇到的困难，那个时候都是，这个都是经孙庆红的手可以解决掉。所以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说当然这个现在，当然孙庆红的这个儿子这个经商的问题，现在变成一个话题，那么可能也在体制内，也是一个这个在逐步的在，所谓打老虎中间吧。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个话题，但是目前来看，看不出好像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就是会影响到这个孙庆红退休以后的生活的这种情况的出现。
好的，
我觉得可能还远远不到这个时候。
是，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的分析。最后我们剩下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让何明先讲一下许家屯有什么样的秘密啊，请您这个把握时间。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全部说出来的话呢，我们就请各位观众朋友来期待这本许家屯的秘密的书。何明先。
我觉得两方面啊，一方面是港澳港委工委，他不仅是香港工委书记啊，他是港澳工委书记。刚才张先生讲的，这个工委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报的统合的最主要的力量。在许家屯先生这个去香港之前呢，整个情报系统是很混乱的，各自为政。军队的有军队的，然后地方有地方的，然后中央的各个部委中间都有各自的自己的系统。那许先生去了以后，他要求把这个系统统合在他之下，所以他在这个情况呢，掌握的是这个比较完整一点。当然，他是一个最高领导，所以他很多细节并不了解。但是他平时所透露的情况来看呢，无不是两方面，就是他们不仅仅是在自己的现有的这个港英政府。当时的港英政府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浮在表面上的一些人物啊，那么可能是中共自己安排的一些人物，他们其实也知道呢，当年的这个英国政府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各个阶层所安插的这个人物，所以这个知己知彼吧，啊，所以他对这个系统的这个掌握的情况是很多的，比如说毛国兴的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啊，是不是这个他们的长期潜伏和培养的一个对象，这个是他所掌握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参加台湾事务的工作，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方面。结果我听的时间很短，我只能简单讲我的一个感受。他们去进行秘密行动的时候，居然发现了实际上很多的强硬的行动啊，居然是台湾自己的这个力量提出来的啊，比如说军事演习啊，比如说给台湾施加某一等压力，居然是台湾自己的人，这个令我很震惊啊。那么当时是为了权力，台湾自己有一些政治人物为了自己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居然去劝说游说共产党赶紧给我们来点军事演习啊，赶紧给我们一些压力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这个秘密。
好的，好，谢谢何平先。那么关于更多的这许家屯不愿意讲的秘密呢，我也很期待能够读到这本书。那么我们现在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还有网友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